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只是创始成终的主。
咁就主，我哋嘅主咧，唔单止系创始成终嘅主。
我要加一句，我们的主是贯彻始终的主。
我要加一句咧，就系我哋嘅主系贯彻始终嘅主。
他不是开始在我们中间，
佢唔系开始嘅时候喺我哋中间，
到最后第十堂聚会的时候又回到我们中间。
都系第十堂先再翻嚟嘅。
他在中间这八堂整个的十堂聚会，他一直在我们中间。
其实在过去中间，包括中间的八日咧，佢一直喺我哋嘅中间。
感谢主，我们这次有三位讲员。
啊，感谢主，我哋今次咧有三位嘅讲员。
但是这三位讲员，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负担。
啊，不过三位嘅讲员都有同一个负担，
让弟兄姊妹，让今天的教会能够回到神的话。
让今日嘅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回到神嘅说话。
刚才听见罗牧师讲到发豪，我不知道是什么，大概就是那些不是神的话的那些话。
头先咧，罗牧师提到我哋讲到佢讲到发豪咧，我唔知佢真正嘅意思，不过应该就系讲到呢方面嘅情况啦。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教会里面什么都有。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教会里面乜嘢都有。
我们缺少神的话。
不过我哋缺少神嘅话。
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接触主的话。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
我哋感谢主，让我哋能够藉着神嘅话，我哋可以更深嘅认识佢。
因为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可以更多的爱他。
因为更多嘅认识佢，我哋可以更深嘅爱佢。
因为更多的爱他，我们就更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他。
因为更多嘅爱佢，我哋更加愿意咧好好嘅嚟到跟从佢。
这十天，我个人在主面前也只有一颗心愿。
呢十日嚟咧，喺我里边都系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刺激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话，
就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说话。
读神学是很好的，
读神学是很好的，
读原文是很有帮助的，
读原文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不懂得原文就不能读神的话吗？
但是讲返转头，是不是我们不懂原文就不可以读神的话呢？
我们感谢主，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圣经公会。
我们感谢主，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圣经公会，
都让我们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神会讲我们的方言。
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会讲我们的方言的。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语言，知道我们的话。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语言，知道我们的说话。
就有弟兄姊妹把这些话把它翻成我们能够明白的话，
所以有弟兄姊妹咧将神嘅话翻成一啲我哋能够明白嘅书。
今天我们读圣经太不小心。
今日我哋读圣经咧太唔小心啦。
神的话非常的丰富，
神嘅话非常的丰富，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去观察。
让我哋要学习点样好好嘅嚟到观察，
让我们从神的话，让我们得到一个更深对神的认识。
让我哋能够从神嘅话里边得到一个对神更深嘅认识。
感谢主，神也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额外的恩典。
感谢主咧，亦都俾我哋好多额外嘅恩典。
这一次有两位同工带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到神的面前。
呢一次咧，有两位嘅同工一直用诗歌带领我哋嚟到神嘅面前。
刚才罗牧师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可以用两种语言同时。来唱诗歌。
刚才刘牧师亦都提到咧，我哋可以用两种语言同时嚟到唱诗歌。
如果人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听嘅时候好似觉得系冇可能嘅。
当他在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属灵的长辈。
不过当佢讲嘅时候咧，让我谂起一位属灵嘅长辈。
他已经回到荣耀里去了。
佢已经翻到荣耀里边去啦。
他在62岁的时候有感动到非洲去做宣教士。
佢喺62岁嘅时候有感动去非洲做宣教士。
他的名字叫薛玉光牧师。
佢个名字。就叫薛玉光牧师，
薛玉光
啊，薛玉光牧师，
薛玉光牧师实在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薛玉光牧师对我来讲实在一个好大好大的挑战。
不是单单他去做宣教士成为我的挑战，
不是因为他成为宣教士成为我的挑战。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人。
他在菲律宾做神学院院长的时候，
当他在菲律宾做神学院院长的时候，
学生非常怕他。
学生是非常惊佢嘅，
这些弟兄不敢随随便便在学校里面看一下姐妹。
顶门咧喺学校里边咧唔敢随便望姊妹一眼嘅。
不要说在学校里面拍拖，
唔好再讲喺学校拍拖添啦。
拍拖大概要开除的，
拍拖大概要踢出校噶。
所以呢，他说你来这里读神学，不是来这里交女朋友的。
佢话你嚟呢度系读神学，而唔系嚟识女仔嘅。
他走路是非常非常有规矩的，
佢行路都好有规矩嘅。
他绝不走捷径，
佢唔会走捷径。
他走的是一个一定是这样直角走的路，
佢一路系要直角咁样转弯走路。
当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士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做宣教士的时候，
他觉得他这样的个性大概很难在宣教的工厂去做工。
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大概很难在宣教工厂去做工，
所以后来他改他的个性，
所以要改他的个性。
所以当他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
所以当他做宣教士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觉得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们发现好像他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
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同时用两种语言来唱歌，
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同时用两种语言来
唱歌。有一次薛义光牧师就问我们在台湾校园团契的同工，
有一次呢，薛义光牧师就问我们在台湾里面校园的同工，
他说你们能不能够一面刷牙一面唱歌，
他说你能不能够一面刷牙一面唱歌呢。
他讲话我们都很紧张，
当他一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紧张，
我们从来不曾有想到他会说开玩笑的话，
因为我们从来想不到他会讲笑话。
每一个人面面相觑，后来对他摇摇头，我们没有办法一面刷牙一面唱歌。
我们都想想没可能是一面刷牙一面唱歌的。
他说你们不行我行，
他说你不得我得，
那他怎么行呢，
他怎么得呢，
他就把他的假牙拿出来，
他就将他的假牙拿出来，
他就一面刷牙就一面唱歌，
他就一面在刷牙一面唱歌。
其实他不是唱歌，他说可不可以一面刷牙一面吹口哨，
其实可不可以一面刷牙一面吹口哨呢，
我们就不会做，
我们都做不到，
他可以做到，
不过他做得到。
所以他把假牙拿出来就他就开始，
因为他一直拿着假牙出来一直吹口哨了。
我不是说这个人的好像他的幽默，
我不是只是讲他的幽默。
好，为了主的缘故，
他为了主的缘故，
62岁的年龄，
在62岁的高龄，
求主改变他的性格，
求主改变他的性格。
如果神要用一个人，
如果神要用一个人，
要用一个肯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的人，
是要用一个肯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听见罗牧师讲，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罗牧师讲，
我就想到这位长辈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个很深很深的震撼。
我就想到这位长辈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的震撼。
55岁能够到台北去学习做宣教。
55岁能够去台北学习宣教。
这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我也是受这位62岁的前辈的一个影响。
我也是受着这位62岁的前辈所影响。
当他要去非洲的时候。
当他要去非洲的时候。
我们就去台北就问他。
我就去台北问他了。
你62岁了。
你62岁了。
为什么还要到非洲去。
为什么还要去非洲呢。
他非常严肃。
他就非常的严肃。
我就看到眼泪流下来。
我见到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说年轻人不去只有我去。
他说因为年轻人不去就要我去了。
年轻人不去只有我去。
年轻人都不肯去只有我去。
后来他就到非洲去做了几年的宣教士。
他就去了非洲做了几年的宣教士。
结果这个老年人去了。
这个老年人去了，
就还是年轻人还是不去。
那些年轻人都是不去。
后来就55岁的我就去了。
后来呢55岁的我都去了。那
个时候学泰文学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发现学泰文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想到这位老人家。
但是想到这位老人家。
我就跟主说。
我就跟主讲。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但愿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年轻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就好像这一个这时间1400个弟兄姊妹。
就好似呢十日一天有400人一样，
1400个人
一样，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回应他的呼召，
我哋都能够喺神嘅面前去回应佢嘅呼召。
今天晚上，
喺今天晚上，
上帝看我们，大概不应该做是最后一次。
我相信呢，上帝睇我哋大概唔系最后一次，
就接着这八号风球，
藉着呢个八号风球，
让我们明天早上、明天中午还有机会。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让我们在今天上午和中午还有机会将我们奉献给主。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
今晚是最后一晚，
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约翰福音里面不被一般解经家看为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的神迹。
我要同大家去睇嘅就係不被一般解经家睇为係耶稣基督嘅神迹嘅神迹。
一般我们知道新约的学者，
一般我哋知道新约嘅学者，
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当佢哋讲到约翰福音嘅时候，
约翰精选了七个神迹，
约翰精选嘅七个嘅神迹，
而且他的七个神迹都有目的，
而且七个神迹都有目的嘅，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
特别系约翰福音 光第二十章三十同埋三十一节，
他把他精选这七个神迹的目的，把他做一个结论。
佢将佢精选呢个七个神迹嘅目的做咗一个结论。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耶稣喺门徒面前另外行咗好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十天的聚会，
这十天的聚会，
但愿我们会把这两节圣经背下来。
但愿我们能够将这两节圣经背下来。
因为这两节圣经，
因为这两节的圣经
不只是约翰福音的结论，
不单只是约翰福音的结论，
也是四本福音书的结论，
也都是四本福音书的结论。
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到最后的时候，
来到最后的时候，
约翰有一点好像代表马太、马可、路加做了这个总结。
约翰好像仿佛代表紧马太、马可、路加来做了这个总结。
四本福音，
四本的福音，
可能是从四个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
他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
马太是描写耶稣是君王。
马太描写耶稣是君王。
马可是描写耶稣是仆人。
马可描述耶稣是仆人。
路加是描写耶稣基督是完全人。
路加是描述耶稣是一个完全人。
约翰是描写耶稣基督是神。
约翰描写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用以西结书的活四活物来说。
所以如果用以西结书的四活物来说。
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是狮子。
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呢就是狮子。
马可是讲到耶稣是牛。
马可就讲到耶稣是牛。
用牛来描写耶稣。
用牛来描述耶稣。
那么路加是从人的角度来描写耶稣。
路加是从人的角度描写耶稣。
约翰是从老鹰的角度来描写耶稣。
约翰是从老鹰的角度描写耶稣。
虽然四个角度。
这四个角度。
但是合起来。
但是合起来
他的总结就是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
他的合起来的总结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同埋三十一节。
如果我们把那两节圣经读完，
如果我们将这两节圣经读完呢，
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就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的话，
可以非常合逻辑的把它接下去，
可以非常合逻辑的看到它连接。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约翰福音的最后两节应该是约翰福音二十章最后两节，
所以最后应该来讲呢，就是约翰福音应该是停在第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的。
四福音的结论应该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
四福音的结论呢，都同样应该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的。
为什么圣灵感动约翰要把这一个二十一章放进去呢？
为什么圣灵要感动约翰将二十一章加下去呢？
所有的圣经的版本，
所有圣经的版本，
从古到今，
从古到今，
每一个约翰福音的版本都有二十一章，
每一个约翰福音的版本呢都有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所以这是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大家都接受的一个事实。
所以在过去二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大家都接受的事实。
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二十二节读完。
头先我哋已经将二十二节圣经都读完了。
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因为约翰福音嘅第二十
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有一个好重要嘅使命，
就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就系承先启后同埋继往开来。
今天教会需要这样一个接棒，跟交棒的人。
今日喺教会里边，我哋需要见到有接棒亦都有交棒嘅人。
当我们看到奥运的时候，
当我哋睇奥运嘅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游泳有接力的游泳。
今日我哋睇嘅接力比赛有游泳有接力嘅比赛。
将来我们要看到四百公尺的接力赛跑。
将来我哋会睇到四百公尺嘅接力赛跑。
我们有更长的接力的赛跑。
我哋有更长途嘅接力嘅赛跑。
今天信仰像什么呢？
今日嘅信仰似乜嘢呢？
好像有些人跑一百公尺。
就好像有些人跑一百公尺，
一口气要把它跑完，
他要一口气跑完。
有的人走跑天路，
有些人就跑天路，
好像马拉松，
好像马拉松，
好像今天很多这个单车的这个比赛，
就好像今天很多单车的比赛，
你要做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能够跑完，
大概你要用三四个钟头才跑得完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经历，
我们这种基督徒的经历
需要像接力赛跑一样，
需要好像接力赛跑。
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
两百年来，
在二百多年，
我们就看见薪火相传的见证，
我们就看到薪火相传 传嘅见证。
我们看见代代相传的见证。
我哋见到代代相传嘅见证。
而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很无奈的感觉。
不过今日我哋常常有一个好无奈嘅感觉。
我们交棒和接棒做得不很漂亮。
我哋交棒同埋接棒做得唔好啊。
居然有许许多多的老人。
有好多嘅老人。
站在那个地位，
企在一个地位，
他不肯把棒交出去，
佢唔愿意将棒交出去。
什么时候把棒交出去？
几时要交棒出去？
我这个老人就失去安全感，
我就失去咗安全感啦。
今天就美其名，
今日美其名咧，
我要至死忠心，
我要至死忠心，
是我们要忠心，
系我哋要忠心，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见神的国需要代代相传，
但我哋唔能够睇到睇唔到咧，神嘅棒系要代代相传。
今天的问题，
今日嘅问题，
常常是交棒的问题，
常常系交棒嘅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不过有啲时候
刚好相反，
有时候调翻转嘅，
有人愿意交棒，
有人愿意交棒，
接棒的人在哪里？
但系冇人去接棒。
所以62岁的人到非洲，
所以62岁嘅人要去非洲。
55岁的人到金三角，
55岁嘅要去到金三角，
跑去那里，因为年轻的人没有，因为没有人接棒。
跑去嗰度系因为年轻人唔去接棒啊。
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21章，
所以我哋睇翻约翰福音第21章，
是告诉我们，
佢话俾我哋听
一个交棒和接棒的重要性。
让我哋知道交棒同埋接棒嘅重要性。
神的工作不在乎工作做得怎么样，
神嘅工作唔在乎工作做成点，
神的工作在乎什么样的工人做什么样的工作，
神嘅工作系在乎点样嘅工人就做点样嘅工作。
那么为什么约翰福音21章要放在里面？
点解约翰福音21章要放喺呢度呢？
因为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典范的人物。
因为佢哋要让我哋睇到一个典范嘅人物。
如果耶稣对门徒第二次的显现是冲着多马而去的，
如果耶稣第二次嘅显现系冲着多马去嘅呢？
那么约翰福音21章也是冲着彼得来写的。
咁约翰福音第21章就冲着彼得嚟写，
因为要用彼得作为一个模范。
因为要让彼得成为一个模范。
我忘记我第一天、第二天有没有讲过？
我忘记咗第一二晚我有冇？
什么叫做好见证？
乜嘢叫好见证？
就是模范，
就系模范。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有一次我在上海。
我唔知道有冇提到咧，有一次我喺上海，
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就来跟我讲，
有一个教会领袖嚟同我讲，
可不可以提，请你替我们讲一个题目？
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讲一个题目？
叫模范的教会，
叫模范嘅教会。
我知道他要我讲《使徒行传》11章、13章。
我知道佢要我讲嘅系《使徒行传》第11、13章。
安提阿的教会
就系安提阿嘅教会，
因为那是个模范的教会。
因为呢个系一个模范嘅教会。
因为我在上海读过小学，
因为我喺上海读小学。
系，我就说我会讲模范的教会，上海话怎么讲？
我就识。讲咧模范嘅教会用上海话讲我识嘅，
模范嘅教会
就系模范嘅教会。
对了，上海话不是这样讲的。那么后来跟大家讲说，模范的教是模范的教会，是模范是叫念读成模范。
模范就系读成上海话头先嗰个音啦。
好了。那么后来我就问他们。
不过后来我问他，
那么上海话麻烦怎么讲？
咁究竟上海话麻烦点讲呢？
他说麻烦叫做麻烦。
原来即系麻烦同冒犯个发音
就好像广东话也有两个字也是一样。
就好似广东话同一句说话有两个意思咁样。
你说说方言，那个方言。
我哋讲方言的方言。
如果讲谎言，谎言也是叫方言。
但系讲出嚟即系说方嘅方同埋嗰个方言都系同样嘅音。
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语言。
所以上帝有时俾我哋唔同嘅语言。
我们好好抓住这语言里面的奥妙。
我哋要好好嘅找紧呢个语言里面嘅奥妙。
我觉得里面也有所谓的 general revelation， 有一般的启示在里面。
我亦都相信咧，里边有一啲叫一般嘅启示都系包含咗嘅。
所以我从上海回来以后，
所以当我从上海翻嚟嘅时候，
我就永远记得一件事情，
我就记得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做模范，就要成为麻烦。
如果你做唔到模范咧，你就会成为麻烦啦。
今天教会没有模范，
今日教会冇模范，
因为今天教会充满了麻烦，
因为今日教会充满咗麻烦啦。
所以当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睇到彼得喺嗰度嘅时候，
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模范，
佢俾我哋睇到一个模范。
为什么他是模范呢？
点解佢系模范呢？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同埋第二章，
上帝要用彼得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上帝要使用彼得去开拓一个新的时代。
教会时代由那个时候开始。
教会的时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由彼得开始的。
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彼得去开始的。
所以这个重要性很明显。
所以这个重要性是很明显的。
那么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
所以彼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
他有资格做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代表吗？
他有资格来做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代表吗？
弟兄姊妹没有。
弟兄姐妹冇啊。
如果你去好好的读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刚才我们读过了。
如果我哋读翻我哋头先读过嘅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在里面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彼得自我形象非常的差。
我哋从字里行间睇到彼得嘅自我形象系非常差的。
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
今日一个侍奉主嘅人，
自我形象的肯定是很重要的。
自我形象嘅肯定系非常重要。
所以我前几天说到。
所以早几日我讲咗，
不要再称自己为仆人，
唔好再称呼自己做仆人，
不要再说自己是仆人，
唔好再话自己系仆人，
更不要说我是一个奴隶了，
更加唔好话我自己系一个奴隶。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今日我哋要点讲啊？
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系万军之耶和华嘅仆人。
那个时候，神要在彼得的身上做一个脱胎换骨的工作。
喺嗰个时候，神要喺彼得嘅身上做一个脱胎换骨嘅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他三次不认主，
因为嗰个时候佢三次唔认主，
打鱼又不顺心。
打鱼亦都唔顺事，
不只是一个人不顺心，
唔单止系一个人唔顺，
把六个人拖下水，
都将六个人拖埋落水。
那么一个人软弱没有关系，
一个人软弱冇乜关系，
软弱会感染的，
但系软弱原来会感染，
软弱好像传染病一样，
软弱就好似传染病。
但是感谢主，
不过咁就系
相对的，
呢个系相对
的。我相对的话，我们爱主也是会感染人的，
原来爱主其实都可以感染噶。
你知道雅歌第一章告诉我们，
我哋知道雅歌第一章话俾我哋，
请注意，这是个代名词的问题，
留意呢又系代名词嘅问题。
他以他的爱吸引我，
他以他的爱吸引我。
吸引我是个人，一个人是单数的。
吸引我呢、这个我咧系单数。
下面怎么说呢？
后边点讲啊？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一件好奇怪嘅事。
当神吸引一个人的时候，
当神吸引一个人嘅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太注意这些小节。
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咧唔留意呢啲细节啦。
不是说他用他的爱吸引我们，
唔系话佢用佢嘅爱吸引我们，
我们就一起快跑跟随他，
我哋就一起快跑跟从佢。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他用他的爱吸引我一个人。
圣经系讲得好清楚啦，佢以佢嘅爱吸引我一个人，
我们就快跑跟随他，
我们就快跑跟随他。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一个人不重要，
所以你唔好觉得你一个人唔重要，
你一个人影响整个团体，
你一个人可以影响整个团体。
所以上帝用彼得作为一个模范，
所以上帝用彼得作为一个模范。
如果他不做模范的话，他就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果他不做到模范，他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曾经讲过，上帝向一个人发出问题，
我曾经讲过，上帝向一个人发出问题，
就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扭转，
就俾佢带来一个好大嘅扭转。
刚才呢二十二节圣经，
刚才嗰二十二节嘅圣经，
153条鱼嘅神迹，可以分成三段，
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节到十四节是一段，
第一节到十四节系一段，
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一段，
十五至到十七节系另外一段，
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一段，
十八节至到二十二节另外一段。
第一节到十四节是讲什么呢？
一至到十四节讲咩呢？
你在那里看到好几次，不知道是耶稣。
你喺嗰度睇到好多次咧，佢哋唔知道嗰系耶稣。
那里提到是主，
佢话提到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足身子，一听见是主，
西门彼得听见是主，
门徒中没有一个问他你是谁，
门徒就冇一个问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因为知道是主。
所以第一节到十四节，
所以喺一至到十四节里边，
是主是主是主讲了好几遍，
是主是主是主都讲咗好多次。
第一节到十四节是讲什么呢？
所以第一至到十四节系讲咩咧？
耶稣基督行这个神奇的目的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系讲到耶稣行呢个神迹嘅第一个目的系咩呢？
一个侍奉主的人的基础是什么？
就系讲到一个侍奉主嘅人嘅基础系乜嘢？
那个基础就是认识主，
个基础就系认识主。
今天我们不能传一个我们很陌生的一个人。
今日我哋唔能够去传讲一个我哋陌生嘅人。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传扬一个我们没有主观经历的真理。
今日我哋唔能够去传讲一个我哋冇主观经历嘅真理。
你认识什么，你就传扬什么。
你认识啲乜嘢，你又讲咗啲乜嘢。
你传扬什么，就证明你认识他有多少。
你传扬几多咧，就证明你对佢有认识有几多。
所以在第一节到十四节是讲到认识主。
所以一至到十四节是讲到认识主，
十五节到十七节这很清楚，
十五节至到十七节都很清楚。
刚才我们已经唱的诗歌了，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是讲到侍奉主的动力，
是讲到侍奉主的动力。
侍奉主的基础是认识他，
侍奉主的基础是认识他，
侍奉主的动力是爱他，
侍奉主的动力是爱他，
爱是一个动力，
爱是一种动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 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